听众朋友，上一期的传记文学跟您说到了单田芳壮着胆子去跟队长请假，希望能回家看看病重的父亲，可是被队长一口回绝。第二天，单田芳正在地里干活，家里的电报又来了。虽然说电文还是跟第一封一样长，可中间却换了一个字，口气大变，父病危速归。不用问，父亲不行了。收到电报，单田芳丢下锄头，一阵风似的奔向大队部。他挥舞着电报向大队长哀求：我爸爸是半身不遂，现在真的病危了，无论如何您准我几天假回去见最后一面吧，他老人家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呀。大队长的脸板得更厉害了，他鼓着眼珠子打断了絮絮叨叨的单田芳，说：姓单的，你是什么身份自己不知道啊？现行反革命，罪大恶极，你以为监督改造是赶集看戏，想来来想去去吗？说白了就是剥夺你的人身自由，等于监外服刑的罪犯，还想回家探亲，死了这条心吧你。时间缓缓的流淌，冲刷着单田芳的耐心。他确信老父亲不久于人世了，或许已经与世长辞了。关键时刻自己却不能在床前尽孝，不能在灵前守制，养了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呢？一夜之间，单田芳整个人变了样，眼圈红肿，嘴唇起泡，神情也恍恍惚惚，耳边幻觉幻听，老父亲似乎一直操着沙哑的嗓音远远地呼唤他：田芳啊，大全子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爸爸要走了，让我最后看你一眼吧。王权贵根本就劝不动，单田芳的心思越来越窄，半夜里哭醒，枕头都湿透了。生离死别，亲生骨肉不能团聚，是什么滋味？他一边哭一边用拳头猛捶自己的脑袋：爸，儿子有罪，儿子不孝啊。又过了两天，电报又上门了，干巴巴几个字却如雷轰顶：父病故速归。仅仅耽误了几十个小时，人就死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单田芳抓起电报直奔大队部，恰好村上几个头头都在。没想到为自己的父亲请治丧假还得当众哭诉。说真的，单田芳在人前没有这样不节制过，话还没出口，大颗大颗的眼泪便滚落下来。现在人都没了，总该给我几天假回去料理料理后事吧。大队长依旧是无动于衷，他垂着松弛的眼皮说：你先回去听信儿，给不给假我们说了不算，要请示公社。真是刁难人呐，生养死葬，天理人伦，怎么到了现在连最起码的人情事理都不顾了呢？可是在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之前，单田芳还得下地劳动，这心里能踏实吗？老父亲走了，自己的心也跟着走了。 他眼里含着泪水，行尸走肉般的来来去去。单家的不幸遭遇，在小小的杜大连炮也轰嚷动了，村民们私下里为他打抱不平，胆子大些的甚至破口大骂，人家爹死了还不让回家，纯粹是欺负人，难道他们不是爹娘生父母养的？什么玩意儿？单田芳汪着一双泪眼站在大队长面前，对方两腿高翘坐在办公桌后边，斜着目光朝着窗外，就像是对空气说话似的念叨。单田芳，经公社领导研究，破例准你5天假，记住必须如期返回，否则你小心着。单田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他张大眼睛结结巴巴地问，你是说给我假了？大队长还是冷若冰霜，高声叫着，对，给你5天假，这是革命组织对你的宽大。
是5天吗？
怎么不够？
够了！
单田芳不知所云，旋即飞奔回家。刚进院子，他便上气不接下气的吩咐：“权贵，快给我准备准备，马上回沈阳。”老铁一蹦3尺高，他终于可以跟随爸爸去城里看爷爷了。
尽管爷爷已经过世，再也不能像3个月前那样伸出胳膊搂抱自己的宝贝孙子了，但孩子仍然为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而兴奋不已。
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通过电台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，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青史流芳，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10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力演绎评书世家100余年传奇故事，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高婷。
沈阳彻彻底底成了单田芳的伤心之地，当年母亲从这儿扬长而去，现在父亲又从这儿不辞而别，世事沧桑不堪回首啊。刚敲开二妹家的门，劈面而来的就是疾风暴雨般的责骂，妹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数了他，3封电报你收到没？一次次催你没听着啊，你为什么不回来？为什么？爸爸就是惦记你，临死前一边拿脑袋撞墙一边叫你的名儿，田芳，田芳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爸流着眼泪等你，就是不肯咽下最后那口气儿。现在人都化成灰了，你还跑回来有什么用啊？单田芳像个无助的孩子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在妹妹的斥责声中不停地抹眼泪。等妹妹出完那口气，单田芳才哽咽着说，我被劳动管制，没有一点自由，为了能回趟家，我差点给人家跪下。说着说着，兄妹俩泣不成声。抱回父亲的骨灰盒，单田芳的心
碎了。他失声痛哭：“爸呀，我回来了，儿子接您来了，咱回家吧。”回家，车站上送行的是两眼红肿的妹妹。三个月前，父亲就是这样被送上了远去的客车。西风萧萧，残照如火，一转眼阴阳隔世，亲人相逢也只有在如水如烟的深宵梦中了。父亲睡在单田芳怀里，小心翼翼地回家了。骨灰盒端端正正摆在了土坯房的堂屋里。这个世界上谁都不收留您还有儿子呢。单田芳暗自祷告：“爸，有儿孙陪着，你就再也不会烦恼，再也没有痛苦了。”父亲的含恨而去，单田芳至今引以为憾。由于当时条件所限，自己连老人家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能留下，所有的思念只能汇集到心灵的最深处。经过生离死别，单田芳才更理解评书里的喜怒哀乐，书里的人物才能有血有肉，活灵活现。比如他的《隋唐演义》当中的傻英雄罗士信，最终葬身于陷马坡，被乱箭穿心。这个绝望的孤儿临死之前最惦念的是义兄秦琼。单田芳对这个感天动地的场面处理得干净朴素，撼人魂魄。他是这样演播的：傻子仰天长啸，大叫了一声：“哥哥，见不着了！”见不着了，短短四个字，情深意长，惊心动魄。谁又能说这种炽烈的感情里没有单田芳个人的血泪呢？应该说，评书表演最上乘的功夫绝不是技术性的，而是深厚的人生积淀所致。艺术家不是在演人物，而是在演自己。类似精彩的演绎，如果换了第二个人，谁能模仿？恐怕杜大连炮那种社会底层的苦难早已在冥冥中注定。世纪之交的中国只能出一个至情至性一刚一柔的单田芳。杜大连炮那三间房子不过是个纸糊的家，那粗糙的屋顶和薄薄的墙壁挡不住外面突如其来的灾难和风雨。王权贵的肺气肿又犯了，谁让这个女人是急性子呢？一遍一遍地替丈夫上访，揣着厚厚的材料从鞍山到沈阳，从市革委会到省革委会，冤呐！可有人理你吗？回回都是趁兴而去，败兴而归。那些上访材料像捉迷藏似的转了一大圈，又回到了杜大连炮。大队长气急败坏地拍着桌子骂街：“单田芳，你小子不老实，指使老婆上蹿下跳，申冤告状，你还妄图翻案吗？简直是顽固不化，反动透顶。”接下来当然是变本加厉的迫害，
什么脏活，什么累活，一股脑全推给单田芳。连气带累，王权贵终于跌倒在了土炕上，像被绳子勒紧了脖子，他一口一口急促地喘着气，剧烈的咳嗽带出粘稠的黄痰，痰液里居然搅着团团的血丝。肺气肿这病最怕寒冷，而偏偏单家的新居是四壁透风，狂风暴雪肆无忌惮地灌进来，只能撕扯些烂棉花破衣服堵上那些裂开的土坯缝。可是取暖怎么办呢？先把王权贵围在后被子里，再扎上头巾，掩上枕头，单田芳自己动手盘了一个黄泥炉子，可是一没有煤炭，二没有柴火，拿什么烧呢？幸亏攒着一堆烂皮鞋，撕一点烧一点，总算是屋子里有一丝热乎气儿了。可是尽管如此，也治不好王权贵的陈年老病，痰里的血丝越来越稠，人也开始高烧不退。这下单田芳慌了，经人指点，他火烧火燎地跑到赤脚医生家里，进门就掉眼泪：“你大嫂子快不行了，我连只青莲霉素都买不起，求你千万想办法给弄一只，只能求你了。”赤脚医生的小媳妇儿是个热心肠，她说：“我们这儿确实没有给人注射的青莲霉素，只有给猪打的。不过药理倒是相通的，减点量或许能行。”这小两口随即顶风冒雪跑出去十几里才取到那种药。当年如果没有他们的暗中接济，恐怕王权贵早就不在人世了。